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千瑞。今天跟千瑞一起做节目的还是于洋。你好于洋。
你好千瑞。你好大家好。
哎呀，这东北大汉的一听啊，声音就带着个喜庆劲啊。那于洋呢是私人定制导游，在两周之前呢，我们和于洋是第一次做节目，当时于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号公路的一个概况哈。因为是私人定制导游，所以都是短期的这种带团短期玩，所以对湾区周围可以说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只有你知道，别人可能不知道。
是啊。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一号公路逐个逐个来讲解一下。如果您去过的当然还是要听一听了，如果没去过的话就更要听。所以呢不知道您去过千次百次，除非你是住在那儿，否则你不可能去了几万次了。那于洋可能可以说是经常下一号公路。
是。
好，那于洋咱们从一号公路咱们就从头开始吧。你觉得一号公路的头是在哪里呢？
而且从旅游的角度最好玩的就是开始的点是 Monterey， 就蒙特雷小镇。对，蒙特雷那个它这个小镇有一个特点，它有历史，它是整个加州所有城市中历史最悠久的。它曾经在墨西哥西班牙时代它是加州的首府长达70年之久。
哎呦，真有历史的地方啊。
它那个晕码头呢也有历史，它那云码头是整个西海岸第一个云码头，大家都知道旧金山的云码头。
对呀、
它这个云码头呢，为了跟旧金山的区分开，它称为老云码头。确实，旧金山的云码头是根据它起的名字，所以它叫 Old Fisherman Wharf， 就老云码头。它这老云码头上边有很多的这种餐馆啊，然后吃海鲜的地方啊。就是我常去的有一家啊，就是走到尽头。四周三面是环海，
但是它的渔人码头很小。
对，
哎，就那一个头，就那一个码头，所以走到底儿就是你说的那家地方。
对对对对，走到底儿，它四周它就是三面环海嘛，你坐在哪个位置，觉得都是看大海，心情都非常好。对，
那渔人码头是不是就是吃海鲜呢？
不就是吃海鲜，渔人码头呢，它还有观赏鲸鱼、海豚，出海2个小时，但你这得提前订。对，有早晨8点下午3点，就不同时间，这也根据运气了。
那坐船几个小时？
坐船2个小时，
两个小时
到深海去看鲸鱼。对，我有这个台湾那次我坐船就看到海豚了，这就根据运气，每日运气不一样。对，
就是运气好就能看着蹲蹲的那个海豚。
对，就跟着你船跑。对
那也有会不会也存在订不着票的情况，所以才要提前订票呢？
对，你最好是提前订，因为旺季的时候可能会订不到票。
现在算旺季吗？
现在这个季节不算旺季，就是2月份到4月份之间，那属于旺季。
但是疫情刚刚开放不久，所以大家属于报复性消费，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去景点？因为我现在看到就是旧金山，因为我们公司在旧金山是总部嘛，旧金山的渔人码头旁边就是我们的 office。那我在去那儿的时候，我发现渔人码头那个人呢爆多呀，都吓人。
是。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疫情大家憋太久了，所以只要一稍稍一开放，大家就出来逛一逛。
对对对，你要周末的话人会很多。
好，尽量避过周末哈。那除了这个看坐船的地方以外，还有没有什么特色的好玩的地方？
有，
还卖个关子，快说吧。
周围有一个地方呢，是有方程式赛车，就在 Monterey 附近，它有个非常著名的拉古纳赛道，就方程式赛车的赛道。它呢是你交几千美元，它培训你三天，然后你就可以体验这个方程式赛车。正好那个前几天我带一个客人，他就是专门就到那个地方学这个。然后
那应该是男生居多吧？
他就是女生，
女生
对，是男生居多。但是他说的，他那一个班3天有3个女生，而且其中有一个还是60-70岁的老太太。对，这很冲击人的观念。然后我说，那你得开车非常好吧，你才能去开方程式赛车。他说相反，他说我很害怕开车，如果在公路上开车，我旁边需要坐一个人，我开车技术很差，对，胆子也小。我说那我理解不了。那方程式赛车你都能开？他说是，方程式赛车吧，他可以训练他的这种漂移，急弯漂移那种技术，还有原地掉头，瞬间2秒就180度转弯，这些他们都练。但是他说 那赛道只有自己呀、啊，你在里边开，他没有那个旁边别的车错车呀。他说那个马路上不同，你照顾行人，照顾其他对面来车。他说考虑因素多了。他说我开车的时间不长，但他专门训练这个方程赛车，就很好。
哦，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边有个方程式赛车的一个赛道，还有一个培训的一个算是培训班，三天。
对，
哦，那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查，这也是 Monterey 可以玩的地方哈。那我们刚才说到吃了，那刚才说海鲜哈，
对，
因为我其实我也去过那个旧的渔人码头，在我看来就是一家餐馆加一家餐馆，然后门口摆了一大堆螃蟹、虾，各种各样的海鲜在那，就餐馆门口摆着玩哈。你说的那个我好像也去过了，就是它在最里面，完就是在海边，就相当于你的桌椅就在海边。
对。
然后你就可以看着大海吃，当时我们点的是海鲜和牛排，味道还可以。你说到那儿是哪一家最好吃呢？还是都差不多？
我觉得都差不多，吃上都差不多，但你就选一个临海的风景好的，一边吃一边看风景。
嗯，
对，我觉得心情会很好，
然后再配着一杯红酒，
对，
会特别小资。
对，客人都是配红酒，但我是司机，我开车我不能喝酒，我是点红茶、
啊
喝茶。
哎，对对对，一说到喝茶呀，但是我不知道跟海鲜配不配啊，首先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一说到喝茶，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喝茶，而且我现在发现一个事情，因为你在那边你喝的肯定都是冲泡茶吧。
对对
对，那种很外国人的餐馆，你想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中国的那种啊煮着水烹着茶的那种感觉哈。但是现在其实很多人呢，就是这中途啊，就是我插一个小的一个小广告啊，因为这是我个人的爱好，就是其实现在我发现很多人都在返璞归真，就是开始使用铸铁的这种容器，比如说去炒菜呀、煮水啊、去煮茶，然后用这种铁壶水煮出来的那种水，它就会呈现弱碱性，去平衡身体的那种酸碱性，然后呢它呢冲出来的茶那个口感会更好，而且这样的铁离子呢它叫二价铁离子，它就是补充人体的铁质。那在这其中呢，我比较推荐就是大谷铸铁的那个铁壶，它的这个铁壶呢我自己也买了一个，我觉得简直就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颜值非常的高，我很喜欢。然后呢而且呢它现在有个促销，它不光是有铸铁壶水壶啊，还有那个铸铁炒锅，还有炖煮锅，什么锅都有。它现在因为是在湾区开业2周年了，然后它托我给它促销一下，看它现在是88折哈，但是只限到10月17号就为止了。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他家的东西，很好看，而且颜值好，而且最主要就是原材料这个铁。我以前经常使用铁的东西，但是我发现那个原材料我是没有办法监控的。但是大谷铸铁他家的原材料是经过国际认证有标准的，是不含有毒的重金属，而且它的铁是好铁，原铁非常好。而且他们店的地址啊，它这个88折促销就到10月17号为止，它的店的地址呢就在 Cupertino 10215 South Dianza Boulevard， 在 Cupertino， 但是电话呢是669-298-8797。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喝茶，很喜欢用铸铁锅来炒菜的话，想拥有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锅的话，就可以到大谷铸铁。好，我们的广告插播结束。回归正题，说到我们这个喝茶的事情啊，我一提喝茶其实我就很有兴趣，就接着讲，我们有机会再跟于洋去谈谈他家那些茶壶哈。好，那我们接着来讲哈，老渔人码头我们基本就是算是一个，其实大概半天左右就能看完，或者是几个小时，
一两个小时
就看完了。那接着往一号公楼往下走，往南走的话，下一个站点是哪？
其实呢Monterey 还有一个著名的地方是水族馆。
嗯，
它这个Monterey 这个水族馆呢是属于加州是最好的一个水族馆了，因为它的特点呢是跟太平洋的一个深海峡谷相连，太平洋的深海峡谷是变成水族馆的一部分了。
哦哦，
所以说它有这个特点，里边那个各种水族动物也非常多，而且呢它还是一个救助基地，就它不仅仅水族馆，比如你搁沙滩上看到就是水獭受伤了，
嗯，
就送到它这里来，它给治疗好之后再野生放回大自然。
嗯，
他就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哎，水獭好像是很就快种族灭绝了，之前是不是？
对呀、啊，但是水獭是在200年前吧，就18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大规模去捕杀它们。
为什么呢？
因为水獭的长的样子呢，我形容它有点像穿一个皮大衣的海豹，就跟海豹长的样子是一模一样，
像，但是它是外面是毛的，
对，身上全是毛。
嗯嗯，
所以说它穿个皮大衣，因为它这身皮大衣招来祸了。
啊，
人们觉得
喜欢它的皮毛，
喜欢它的皮毛，
嗯，
然后呢就大量的捕杀它们，
嗯，
它们开始有几十万只，你想想， 就有很少一部分跑到这个蒙特雷海湾了。然后后来保护起来了，
嗯嗯，
现在整个加州才恢复到3000只左右。
哦，对，所以这个 Monterey 的这个水族馆就是养着他们，
对，
来保护他们，
来保护他们。
嗯，那你说就是如果是在附近找，就是发现任何受伤的这种海洋动物的话，其实都可以送到这个 Monterey 水族馆，
对，
来进行救治。
对，
那救治结束以后呢？
救治以后他们要放生，但他们研究就发现，比如说这水獭吧，
啊，
它很多水獭它放生之后呢，存活率不是太高。就是在它的养殖可以，但一野化野生放生
就把它放出去就不行，
不行。然后呢，后来
怎么个不行法呢？
不行，就是它生活不了多久，它就死亡了。不知道它是因为捕食不行啊，
哦，
还是就是它寿命就不长。
哦，
如果在水果就可以一直
在水族馆就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继续生存。
嗯嗯，
后来呢，它直到有一天呢，它救助了一只这个水獭的妈妈。
嗯，
然后回来之后呢，把这个水族馆一些小水獭就让它带。他带之后你就发现再放生就可以，就
是，这是什么原理呢？
这个原理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发现你人工去野化这些动物不如让动物去野化它们，
哦，
就是就不一样。
哎呀，这还挺的。但是我曾经听说过他们也曾经圈养过一些鲨鱼回来，最后好像结果不是很好。
对， 对， 对，
那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是他们曾经因为它跟太平洋一个深海峡谷相连嘛，
嗯，
他就有机会去发现鲨鱼进来就给它封到里边，然后去圈养它，做一些实验。但他们发现呢，这个鲨鱼有三条鲨鱼，
嗯，
发现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变得非常的暴躁，然后互相攻击，它有很有攻击性。
嗯嗯，
这鲨鱼有攻击性之后呢，还有一条鲨鱼就撞玻璃把自己给撞死了，
自杀式行为了。
对，
哇，那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是不是这种野生的动物，尤其这种很有凶性的这种野生的鲨鱼，你把它圈养起来它很不高兴，所以时间长了圈养久了的话它就会暴怒，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后来这三条全死了吗？
对，它有一条是死了，
嗯，
那两条没死，但是它就也赶快给他们放生，就再也不做圈养这样的事情了。
哦哦，
而且把那个玻璃他们也做了一些防护，就是再有别的鱼要是撞的话，
嗯嗯，
可能也受减轻受伤。
嗯，但是其实水族馆跟真的是对他们好吃好喝供着也不行，看来野生的家养不了，家养的话你放去野生也活不成。所以呢，这个我们保护动物呢还是要注意点，包括有些人去放生，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善举啊，我要放生我要放生，但是你真的放了它以后它真的能生吗？这也是一个问号。
对，
那这个水族馆它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色呢？
水族馆里面呢，它有一个很独特的，它叫巨藻森林，就巨型的海藻。
嗯，
只有这个水族馆养了巨型的海藻，几十米高，那个水族箱就很高很大。
哇，那不跟大树一样了。
对，所以它叫巨藻森林，只有这个 Monterey 水族馆有这个。
哦，
对，
哦。然后呢，那它这个除了这个东西以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可看的在这里？
嗯，我觉得它那里水母是很好看的，就是有几种水母，有它常规的是橘黄色的，
嗯，
还有透明的，
嗯，
白色的，有几种，就像梦幻一样，就是它那种飘来飘去的，
啊，对对对对对，
给你那种感受，
感觉特别像电影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的不真实哈。
对对对，
啊，好的，那这都是水族馆里的，当然水族馆它有它的历史了。其实这个历史我觉得可以卖个关子，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请于洋给我们讲一下这水族馆前身是什么地方，挺有意思的。
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千瑞，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游山玩水》节目。那今天和我一起主持的是我们的嘉宾于洋。你好，于洋。
你好，千瑞。
哎，于洋是私人定制导游，他对我们湾区周围的这些景点非常的熟悉，而且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所以今天他来带我们来玩一号公路。刚才上一段我们介绍的是 Monterey 的渔人码头，老渔人码头，还有它的水族馆。那我刚才提到水族馆，它的前身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沙丁鱼罐头厂。
所以第一次你听你说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笑，这个水族馆怎么跟沙丁鱼罐头有关系呢？
对，因为它那条街有很多的沙丁鱼的罐头厂，
嗯，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罐头厂，而且它是20世纪最大的一个改造工程，因为它改成水族馆，有几十米高这种巨型的水箱，
嗯， 嗯，
还有跟太平洋深海峡谷相连一些工程，
嗯，
所以它是20世纪最大的一个改造工程。这个
是不是因为罐头鱼厂它要养很多鱼，所以变成水族馆就比较容易？ 对吧？
也许。
那那里面沙丁，现在的水族馆沙丁鱼多不多？
沙丁鱼不是太多，但有一种鱼很特别啊。我说这种鱼之前，我先说一下这个《阿甘正传》里边那个电影有一个很著名的台词，说有一种鸟一生都在飞翔，它叫无足鸟。然后呢，它累了的时候就睡在风里，它一生只落地一次，那就是它死亡的时候。
哦，
这个水族馆里头有一种鱼是跟它一样的习性，
什么鱼？
叫金枪鱼。
金枪鱼熟啊，经常吃啊，
知道经常吃啊，但你不知道它有个特性，它是一生不停地在游泳的鱼，一生都不停，
不停
睡觉的时候都在游，只不过缓慢了。
那一圈一圈一圈游，那你在水族馆里不会晕吗？
对啊，我看着真直晕，那很多好几百金枪鱼，就是它确实一个圆形的，
成百上千的玩游游游，
它是一个圆形的这种水族箱，它就不停地很快速地游，而且它速度达多快呢？它可以瞬间可以达到每小时160公里，就像子弹砰，这种出膛的速度。
那他一生都是这个160
这个速度？不是，他我说他最快的速度，他可以瞬间达到的速度。而他游行的很远，可以几千公里，所以他又称为跨国界的鱼。有人就在日本海域就发现了美国的金枪鱼。
哦，
对他，
那可以称为他是最勤劳的鱼吧？
对，太准确了，这些
太勤劳了，从头游到尾，最后完成为一顿很好吃的金枪鱼。好的，那这个是我们提到的水族馆了。那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是带着老人带着孩子到此一游，带孩子啊，看看这鱼好看啊，那鱼好看呢、啊，我们去看看企鹅呀，看看大章鱼，感觉很好玩的样子。我个人没有进去过，因为其实我对这个海洋生物并不是很有兴趣。但是今天听了于洋讲了以后，我决定了要去。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个罐头厂是啥样，现在的原来的罐头厂哈。好了，那我们介绍的是一个有意思的水族馆，而且它在北美还是很有名的啊，所以就在我们湾区旁边，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的。
对，
就在 Monterey。 好了，那 Monterey 应该是一号公路的出发点，所以很多人是到 Monterey 去住一宿，然后第二天开始进入到17英里，也就是17 mile。 那个地方很多人是说哎呀景色很不错呀，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私人的住宅区。那你是怎么看待17英里呢？
对，17英里确实是一个私人住宅区，连他那个公路都是他私人修的，全美这样私人修的公路有9条，他是其中的一条。所以他收费10元进园费。然后他里边有很多的豪宅，然后他把很多很好的风景他都给圈到里边了。它总长17英里，所以它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比如它那里头有鸟岩、孤松，还有最好的排名前3的高尔夫球场，就有很多很好景点
都在那里面。那好，那我其实我在这之前我也得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我曾经就有这样的一个遭遇，就到17英里我被关在外面了，没让我进
啊，
我才知道哇，它是个公园啊，它还得有，它除了有入门的这个门票以外，它还有个时间的规定，它有时候会休息。
对对对，
所以您在去之前可能还要在 Google 上查一查他今天关不关门。反正我那天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一般是落日的时分它是关闭。
反正就是
人家的私人园区，
对吧？所以反正我那天是一天都是休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好，那我们继续来看，那你刚才介绍有孤松、鸟岩和原石滩，那这三个地方有哪些特色呢？为什么你大推这三个地方
有特色？那个鸟岩呢，其实表面瞅它就是有个鸟岛，那地方是形成一个景点，但是很多游客觉得哎呀我距离很远，那个鸟拍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我就有一个小窍门啊，就我会拿一点点食物去吸引它，不是喂它啊，因为那种不允许喂鸟嘛，就我吸引它，然后呢它过来一只的时候会有几十只都跟过来，
哇，
然后在你头上盘旋，那个照相就特别好看。
你不觉得害怕吗？几十只鸟在你脑袋上转啊转啊转，而且嘴那么长，随时准备叼你手里一点东西。
对， 对，我胆子比较大。然后还有那个小松鼠你也看不到它，我每次去呢我只要一召唤，我就这么一召唤它就跑出来了。跑来之后呢，它觉得你手里不管你拿没拿食物，它觉得你有它就跟着你，甚至蹦到你腿上来，它都那地方小松鼠都不怕人。对，所以我就了解他们的特性，每次去了我一吸引他们全来了。
但是于洋，我必须得重申一下，那个地方是不 不能喂鸟的，
对对对，
是不能喂松鼠的，
对，
而且呢接触野生动物是有危险的，所以听众朋友不要效仿。这只是于洋骗他们过来照相用的，其实手里并不见得拿什么东西，只是骗他们过来了。但是我是觉得还是大家不要为了照相去做这事，因为像于洋这么大胆的啊实在是太少了啊，所以还是要以安全为主啊。那这是鸟岩你觉得好玩的地方，那你说孤松，因为我也曾经看过，它就有一棵松树在那孤零零的在那很远很远的一个石崖上待着，那它有什么特色呀？
它的特色就是年头比较久，它大约有250年的这个年龄。
你怎么知道它250年呢？
我怎么知道，是当时有一个200年前的人在那地方拍了一张照片，就是拍了一张照片呢，他是这人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他家族承传下来，他觉得哎，这张照片是大约200年左右，然后他推算这树的年龄，因为那树就是他那一个背景，他骑个马嘛，他那树，
也就是200年前的树就已经是一棵大树了，就是一棵成树了，
它不
是个苗，
它不是大树，就是这树你现在看也就是像拳头那么粗，就是
也不是大，
不大，
嗯，
但它年头很久，因为它在悬崖里头，可能我不知道是营养不良啊还是什么原因，它长得很瘦弱，但是这代表美国的精神，说这么坚强，就这么一棵树，然后在悬崖峭壁里，大海的浪的冲击，它都屹立不倒，
200来年，
就200来年，
绝对代表美国精神了。
所以说很多人去到这个地方。
我上次拍照的时候，怎么身边没带着你？我不知道那棵树啊，我只是觉得，哎，这棵树长得挺好啊，就孤零零一棵在那儿，我也没太仔细研究它的历史。其实我旅游有一个问题，我习惯到此一游，就差刻个字儿了。其实很难去了解它的历史，所以呢，我觉得想出去玩呢，还是事先做一些攻略，
对，
然后呢，再去玩的时候可能会看到的更多。
嗯，
好，那这个就是孤松，所以下次您再去的时候，别光拍照片，告诉你这200来年的树了啊，是有照片为证。好，那第三个地方就是原石滩，它是一个高尔夫球场。如果不喜欢打高尔夫的话，就觉得无所谓嘛，不就是高尔夫球场嘛？但是在于洋看来，这个高尔夫球场却有一些不同之处。那具体哪里不同呢？
对，这个高尔夫球场呢，我就开始只知道哎，排名美国的前三名，好，那我也不打高尔夫，我说怎么好呢，我就去看一看，我到那个海边的时候，他那最经典的18洞，到那位置我就发现，怎么有半人高的大鸟陪着你打球呢？
那咋可能呢？那鸟还能听人的吗？
不是听人，我只是比喻了
啊，
就是他搁那悠闲的搁那晃晃悠悠的，有很多鸟，然后我说哪来的呢，我往前面一探头一看，离那个高尔夫球场非常近的地方又有一个鸟岛，这个鸟岛上面全是大鸟，半人高那种大鸟，就在上边，它没事它就飞上来，慢慢悠悠给它散步，人跟它打球它也不怕人。
那它不怕那球打到它身上吗？
它没这智商。
那好，所以经常就是在陪伴人打球的时候，就有一只一米左右高的大鸟在那晃晃悠悠的，
对
不对？就是一个奇景。
对 对, 对。
所以打高尔夫球呢，你可以在哪儿都可以打，但是有鸟陪伴的高尔夫球场只在石青里这个高尔夫球场，是不是叫原石滩？
对。对，
好，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石七英里，因为以前我们看到石七英里，可能哇天好蓝呢，水好蓝呢，哇石头海这种滩很漂亮啊，可能看到的就是这样，就是开车兜一圈，随处可以停一停，走一走，看一看。那经过于洋这个我们介绍，这个孤松、鸟岩和原石滩都是值得停在那里往里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的哈。据重点景点介绍，是不是？好，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回头我们接着往南走，
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又回来了，我是千瑞，和我一起主持的是我们的私人定制导游于洋。好，于洋，我们刚才讲到的是石七英里啊，你带我们去了一个不一样的石七英里，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好玩的东西。那下面呢再往南走呢，就是一个特别特别著名的小镇了，就是卡梅尔小镇了。
对，
那毋庸置疑了。那卡梅尔小镇你觉得哪些东西是可以推荐的呢？
卡梅尔小镇有一个300年前的一个教堂，它是伊比利风情的一个教堂，因为美国历史才200多年，它300多年了，是美国第一所大学的一个起源地。
哦，什么叫伊比利风情？
伊比利风情就是西班牙有一个伊比利的一个岛，那个特别美丽的一个岛，它就是西班牙风格的一个教堂，
哦，就是换了一种说法，
对，
叫伊比利风情的教堂，300多年的，
对，300多年，
会更老更美吗？
它有点西班牙风格，但它不是那么高大，
嗯嗯，
但是里边有很多的文物古迹啊，它的历史啊，西班牙的传教士一路传过来啊，
嗯、
它就是那个教堂不是简单的，你就去看它的外表，
嗯嗯，
它里边有很多的故事。
嗯嗯，就是还是值得走一走，但是必须需不需要带个导游给你挨个讲呢？还是自己就可以在网上查攻略就可以看到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不需要带导游，因为它里边每一个地方都有介绍，
嗯嗯，
都有很多详细的介绍的。
好，那这个是值得一看的地方哈。那其实在那个城市，我觉得最有名的还是它的艺术氛围，这是大家公认说那个早年有很多艺术家其实是住在那边的，所以给整个那个城市带来一种很浓厚的艺术气息。那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体现？
比如说你说的艺术家，就是中国人熟知的那个张大千、
嗯、
那个画家，他曾经在这小镇住了很多年、
嗯、
还有很多的画家都住在这小镇，所以小镇上有很多的画廊，
诶，是、嗯、
经常搞一些艺术展。他们那些画廊呢，他并不是说的以卖为主啊，有些他就觉得我一生画了这么多的画得有个展示的地方，
嗯， 嗯，所以租了个房子，
对，所以
展示一下，
对，所以那个小镇里就很浓重这种艺术的气息的氛围
啊、哦，怪不得呢，因为我是早年刚来美国的时候去的，就发现哎，怎么这么多卖画的地方或者展示画廊的地方？其实我还不知道它，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它的历史哈。那其实你在那块儿的话，它那块有个downtown嘛，那downtown是一家接一家，一家接，其实好像好多好多这种画，而且它那块卖的衣服还都蛮好看的。
对了。他那衣服都很有特点，就我客人比如说买一个帽子、
嗯、
我觉得哎这么有特色呢，看得很特，也就是他们这种艺术氛围不只是在画，贯穿到
衣食住行，
对，衣食住行鞋帽都有、
嗯嗯、我有一次在那儿，就是我好像就是因为是当他们没什么事儿嘛，我想哎就逛逛街嘛，哎我看到他那个鞋呀、啊、就特别的独特，你在咱们这面的鞋店是看不到那种鞋的，就是很夸张，有的时候很夸张。然后他的那些衣服啊，包括他那，我也在那儿买过一个太阳帽，就是我很喜欢那个帽子，后来是因为时间长了就太旧了，我就不要了。但是我很少喜欢一个太阳帽，就是一眼就相中了、
嗯、
但是有点贵。
对，
可能是不是旅游区的原因，反正他那个东西好像还是挺贵的。
对，贵贱不说，反正很，我觉得很唯美，就值得买，很特别。
嗯嗯，那可能是人家商家都经过那种艺术的渲染后精挑细选的。
对，他已经精挑细选了。
嗯，
然后那我有客人有一次买了一幅画，就花了5000美金啊。完，我说怎么这么�贵啊？他说这幅画油画画了6年。
哦，
对，
5000。哎呀，那我特别想知道他怎么寄回去的。好，那他那块的房子也是蛮有特色的。那你觉得那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分？
我就觉得他卡梅尔小镇沿海的那条路的房子特别有特点，就每一所小房子都不一样、
嗯、
虽然房子不大，
嗯嗯，
比如说有的房子盖成像个小蘑菇形，有的房子呢又像一个石头城堡，然后有的房子又是纯玻璃的完全透明的，就是你在那条路上如果能漫步一下，左右边是大海，是岩石，也白沙滩也很美，
嗯嗯，
左边是每一个小房子又不一样，就是你会赏心悦目，所以我建议呢，去卡梅尔小镇一定要走那个海边那条路。
从哪儿走到哪儿呢？因为我知道卡梅尔就是downtown最下最里面就是一个海滩嘛。
对呀、啊。
然后呢，那个小路在哪里呢？
那小路就是你从那个卡梅尔小镇的商业街走到底的时候，就是到海边、
嗯。对。
就是顺着海边有一条路，你要看地图，就海边只有那条路。
嗯、哦。
你就顺着海边那条路，它不是太长，估计走路20分钟，
嗯，
就差不多。
嗯。
但你会心情特别好。你眼睛看的右边是大海，左边是奇特的房子，全是景观，
嗯，
心情会很好。
得带把相机充好电，必须每个房子拍照，有一种到此一游的感觉哈。那其实这条路我并没有走过，我只是去他那个海滩，因为在那个海滩我会感觉有一种家庭的气氛，几乎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因为最难找的是停车位。
对，
特别难停车，但是我看都是一家人一家人支，有的支着个帐篷，支着个太阳伞，完带着几个小孩穿游泳衣在那个海边玩。但是那个海边风挺大的，但是很多人好像又野餐啊，又基本就是玩一天的状态。
对
啊，
那适合住几天？
适合住几天？那块吃的有什么好推荐吗？
吃的，因为它都是西餐，所以说你看你喜欢什么了，那就去搜索什么。我一般是针对客人的喜好，
嗯嗯，
然后就一搜索，对。
他那块的餐馆都是小小小小间的，都没有什么那种很大的餐馆，
对，
所以都是有一种主人感的那种，就像小小小店，有一种小店的感觉。所以在那边搜索的话，可能只有西餐可以选择了，中餐应该是没有了吧。
对，
好的，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去买一些东西，可以在海边吃啊，只要不把它那沙滩弄干、弄脏了就好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卡梅尔小镇。那于洋介绍的这些地方，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如果您没去过的话，可以去考虑去一去；如果去过的话，还是可以再去的，因为很多人其实走一号公路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旅行，其实有的时候是一种放松，或者是在家里实在待得太无聊了，就是走一走，就是逛一逛而已嘛。所以大概开车2个多小时就能到，
对
对吧？从咱们南湾这边。好，那我们下一步该是到哪里了呢？
下边这个景点可特别，它距离卡梅尔小镇只有7分钟，很近。而且非常好，它叫 Point Lobos 自然保护区。这个保护区里呢，海水绿的地方绿，蓝的地方蓝，是美国主流家庭经常去度假的地方，但它名气又没那么大，所以很多人就到卡梅尔小镇就止步了。
对对对，
对，就不知道距离这么近，7分钟，前面自然保护区不知道。那里我觉得给我感受是非常好的，就比如说，它那里有几大块景点啊，比如有一条路，你进去之后上个小小山丘，里边有是纯绿色的海水，白沙滩。而且它叫 China Beach，中国海滩。我还就问
为什么呢？
对呀，我就问当地人，我说为什么叫中国海滩呢？他说100多年前中国淘金热，美国不有淘金热吗？中国人就来这边淘金，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居住，搁这种钓鱼啊生活啊，然后这种中国人很多，所以说就起名叫中国海滩，名字一直延续下来了。
哦，
对，
也算是有一段历史了。
对，那个地方，那个如果你要到那，确实碧绿的海水，白色沙滩。但现在呢不让下去了，以前有一条楼梯能下去。现在由于有一些海豹把那沙滩占领了，成了海豹的家了，所以他们保护海豹把那楼梯封住了。
对，那个地方好像挺适合徒步走的。
对，徒步走呢还有另外一条路，另外一条路你要走进去吧，它就有点像另外星球那种感觉。为什么呢？就是有些松树它是红色的，本身松树是绿色的。它那顶呢全是红色的，我觉得像到外星球那种感觉啊。就是它那其实是我自己感觉是一种霉菌，它长到哪就变红了，那树就死了，
生病了。
对对，我感觉是那样啊。但是很大面积的都是那种红色的松树。对，就很奇特，但具体原因我不清楚，我感觉是那样。
因为它那块大量的有死的松树，所以让你感觉那是一种病菌的感觉。
对，而且对大片红色，而且很多树吧，它倒了之后呢，也就自然就让它就倒着，所以你就很自然。然后它那边还有峡谷，就很漂亮那种峡谷，那种大嘴的鸟飞来飞去的，所以说你就有点移步换景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地方那个浪特别大，那浪过来就是十几米那么高，就是你要拍照你就拍那种照片，就那个地方浪特别大。
那得离远点，不然太危险了。
是有点危险。只有那个地方
啊，
巨浪。
那这个是 Point Logo 自然保护区。
对，
那度假的话，它附近有很多度假屋吗？
有很多度假村。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以前我们都会选择住在卡梅尔小镇，现在我们可以开车7分钟到这个 Point Logo 这个度假区域了，度假圣地，可以到那儿去住，然后感受一下原始的气氛。但是离海豹远点，海豹真的好臭啊！所以呢，这一块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那这个地方，你觉得，它既然说叫自然保护区，它肯定是有很多的动物在那里面吧？
对，有很多动物的。我看他们介绍，100年前还有老虎呢。那个地方，对。但我看见就是有很多野生的那个梅花鹿啊，一些小的动物了。对，
所以那个地方还是比较适合徒步走一走，然后去看看海豹，然后呢可以在那儿住小住个几天。
不，那里边没有，不能住
啊，
附近
啊，还要是要在附近住哈。那你刚才讲的，它是一个非常有名气不大，但是却有很多美国主流的人在那儿度假。那我们还是跟着美国人走吧，毕竟人在这几十年、上百年了，几百年了，
对
不对？
主流家庭，
对，
一玩就是一整天在那边。
好的，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值得去住的。那我们这次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再过2个星期还是于洋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他将跟我们介绍最深的峡谷桥，还有紫色沙滩，这也是我的一个 永生难忘的经历吧，还有人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但是我先不告诉你是哪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主要跟你讲一讲。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于洋千里迢迢的跑过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个节目。好，那我们过2周再见。
好。